最后一个希律王。倘若总统给你五分钟，你会向他说些什么？经过沸沸扬扬的选祭之后，我再读圣经中的福音书，着实获得提醒。从永恒这个大体系来看，政治，任何形态的政治，还真有它的重要性。罗马帝国指派去巴勒斯坦的统治者时，将他一人一票的原则以极简的形式应用，皇上指派谁就谁。大希律这位犹太人的王，以协助巩固疆土及毫不留情地铲除异己，深深获得皇帝的青睐。他任内督建的重大工程，包括耶路撒冷城辉煌的圣殿，甚至比所罗门所建的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下令斩首的许多冤魂，其中还包括了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儿子。当希律王辗转听说伯利恒有位新生王诞生时，他已年近七十，病魔缠身。由于他残忍的对策，小婴耶稣不得不选择逃命非洲，离开那块布满泪痕的土地。众天使激动人心的合唱《平安归于地上》，旋即被家家户户的嚎啕声所淹没。那是他们在哀哭横遭屠杀的幼婴。大希律临终前分封辖区，他的儿子亚基帕继位后，约瑟动身离开埃及之前，因畏惧纣王，没有回到犹大地，而选择了加利利的拿撒勒栖身，岂能好好养大这名带着应许的孩子。亚基帕哪料得到，自己以一个局外人之流，竟然关系到耶稣在人间的户籍。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历史并没有忘记亚基帕的兄弟，就是另一个希律王安提帕，之所以会为他记上一笔，主要是因他跟那位衣衫褴褛的先知施洗约翰有过互动。约翰大声指责安提帕的罪行，他偷了兄弟的妻子，这妇人碰巧还是他的侄女。安提帕把约翰下了监，罗织不出处死他的罪名，又无法不放在心上，听他讲论就犹疑不定，但乐意听他。马可福音六章二十节。因着他妻子和他女儿的计谋，安提帕最后还是斩了约翰的头。当另一位先知所行的神迹又陆续传回宫中，安提帕大概听多了，便想见见耶稣，耶稣却百般回避。耶稣在旷野中拒绝了权势的诱惑，现在更不想去迎合这个砍掉他表哥脑袋的希律。后来当耶稣听到安提帕的百般威胁，他带着嘲弄的口吻回说，去告诉那只狐狸。希律王安提帕终于遂了心愿，因巡抚比拉多献殷勤，要他来审问那名悬赏的囚犯。灵界和今世的两大势力终于碰头，但耶稣对罗马人引以为傲的制度一点不为所动，既不行使半点神迹，也不回答希律半个问题。他告诉比拉多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一节。亚基帕王一世是安提帕的侄子，他仿效家族的作为，杀了使徒雅各，囚禁彼得。他的儿子亚基帕二世也是我们介绍的最后一个希律王，负责审理保罗这个麻烦的案子。保罗戏狱已两年之久，他不像耶稣那样沉默，保罗对希律振振有词，是他被记录下来最长的一篇讲章。不像施洗约翰那样，保罗并未针对亚基帕的罪行，这位希律王与妹妹百尼基有染，他也在审理的现场。相反，保罗讲了一篇激动人心的个人见证，向亚基帕王传福音，要领他归信基督。大希律和他的几名后裔是当时代世俗眼中成功的缩影，但到头来证明这些不过是历史上跑龙套的角色，成为加利利小城真实故事的陪衬。一如玛利亚在她的颂歌中所咏唱的，她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，路加福音一章五十二节。保罗之神后不到几年，亚基帕二世便目睹了罗马兵包围耶路撒冷城，击垮他祖父任内所树立的许多宏伟雕像。读过这几段的叙述，我想起一些基督教领袖十分渴望与政治势力接头，视白宫之旅为成就的徽章，我深识这种试探的各种滋味。 因为在一个获邀的基督教群体中，我也曾身历其境。诺尔这位杰出的教会历史学家第一个回答了我们都被问到的问题：如果美国总统给你五分钟，你会对他说些什么？我们和总统、副总统围坐在一张桌子旁，学者诺尔开口说：身为福音派，我想向您说的跟我想向其他学者和一般信徒的话都相同，信靠基督并且全心跟随主。那天早晨还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人说过的话，但我禁不住要想，在深思约翰、耶稣和保罗逐一与希律家族过招的事迹后，诺尔所说的话还是最睿智的了。